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高兴来到大家当中，一同的来思想神的话啊。昨天晚上也有一个很好的交通啊，也谢谢牧师邀请我们一起的在他的家有用饭，大家一起的有交通啊。我们来先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实在是丰厚。我们在这个时候用敬道来敬拜，求圣灵自由运行啊，来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来对我们的心说话，给我们一个受教软啊这个肉心，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饱饱的吃进去，是吧？除去我们一切缠累我们的罪，除去一切那个重担，让我们能够轻松的、自由的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是吧？让听的、讲的能够同感一灵。我们把这个时间继续的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来赐福给我们，赐福给这个教会，赐福给于牧师师母，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好，那么今天跟大家思想的那个题目呢，还是继续使徒信经第二哈，因为上一次一个多月前的时候呢是讲到第一，大家有没有听过第一的啦？有听过吗？记得哈。那么今天我们看的是第二，那这是看看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啊，行。好，我们大家看到一同来念好不好？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此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啊，你看这个讲到耶稣基督他的谦卑啊，他怎么做谦卑啊？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是这样子的，你们现在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的？很舒服，对不对？有时候甚至舒服到把那个脚都扣起来了，对不对？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到韩国一个很出名的很大的教会，那她做的时候呢这样子做了啊。然后呢那个牧师就下台就跟他说，韩国的牧师很严的，我们是 OK 的啊，大家可以 relax, 可以放松啊，因为我觉得神给我们有自由。就是那个牧师说，这个是不恭敬的啊，你不要再把这个腿扣在上面啊，就爬到嘴上。你看我们在神的面前当然是有自由的，我们来敬拜。可是你要知道第十节里面说到，因耶稣的名怎么样，无不屈膝。我告诉你，我常常要这样做的，在神的面前。你不要以为我们都好像哇很伟大，好像来到神的面前，特别在我们的主耶稣的面前呢，都要屈膝。不单是人，还有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他的名都要屈膝，因为他是主。我们才明白什么是主。我们现在这个民主的观念呢，大家都有一个 vote, 都有一票，都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话哈，我很好像很有权的，我这个人权。我告诉你，你在耶稣的面前你就是这样子的，你是完全这样子的。天使都要这样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这个态度，就是这个心。好，我们来看使徒信经哈，我们一起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着圣灵承运，从同里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一圣基督教会，圣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复活，并且永生，阿们。好，你看我们上一次呢就是有讲到关于那个 讲到关于那个圣父、圣子、圣灵啊，如果你还记得，那么我们就大概的就说，天父他主要是负责那个创造，当然耶稣也创造，圣灵也创造啊，我们也讲到了哦，我们大概归类是这样子归类，然后圣子呢，他就主要负责救赎的工作，来成就那个救恩啊。接着就我们要讲到圣灵。那么当耶稣升天以后，差派圣灵来，就在我们信徒当中来做那个成圣的工作啊，叫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全然的成圣啊。那么我们说，当我们讲到那个使徒行那个啊使徒信经的时候，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是当时有一些的异端，我们就强调基督徒要清楚他们的信仰，那我们就不会论信，谁讲一批的哲理我们要跟着啊，我们都不知道圣经里面的啊这个真理，这个 doctrine 啊，那个教义是什么，那个 doctrine 它有它的意义的，因为我们相信的时候呢，这种的相信呢就是真理的相信，那我们有了这个真理的相信，我们就要持守，所以呢这个 creed 这个信经这个意义呢，就是我信，这个信不是头脑的知识，或者是哦表面的一个相信，哦我知道啊、哦、这个余牧师是牧师，可是呢我跟他余牧师没有什么关系的，这种的信呢，我相信余牧师真是牧师，可是呢他是不是我的牧者，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你明白这个关系的意思吗？单单头脑知道他是牧师，可是他跟我是没有一个这个好像牧者跟那个羊的关系的话，这个不是我们所讲的信，你跟耶稣的关系是一个关系啊，是一个这个亲密的关系，不是我信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我信耶稣他从死里复活，这个还不够的，你要把你的信心化成一种的关系，有一种的互动，这个我们所强调的这个教义啊，要这样子才实践出来的，要不然对你意义的一点的意义都没有。那很多基督徒来做礼拜天的基督徒，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明白了，以为我来了相信哦，我来接受了领受了神的这个永生的礼物以后，然后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行事，我的人际关系，这是我对神的，这些都是怎么样次要的，在我的背后的，等到耶稣来的时候我就进天堂了，我就得永生了。我们有时候不明白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所以呢就变成一个死的信心，一个死的信仰，没有对我们生命中有任何的那个改变，有任何的那种的生命的一种突破。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所相信的，然后要把那个应用出来，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这个才是叫做真正的基督徒啊。所以我们也要注意教义呢，你不要把它化成一个死的教条，你要把它应用在你的生命的当中，要我相信那个教条是真的啊。好了，那这里呢我们要今天强调的就是这三点啊，我们先来看下面那个啊一开始的时候呢，第四点就讲到本丢比拉多啊，耶稣是在本丢比拉多所在遇难，这个是巡抚就是当时的总督，那么罗马差派那个啊本丢比拉多啊，这个比拉多巡抚好像总督一样来管理巴勒斯坦这个地区。那么当时呢耶稣就在他的手下遇难的，那这个人是谁呢？当他被罗马皇帝差派到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那么管理犹太人的时候呢，他就有三件事情是很这个做得很不漂亮的。那第一件事情，他进到那个阵前的时候呢，他就是用那个军旗啊，军旗啊，就冲进去的时候，那个军旗是有那个罗马皇帝的像的。那么犹太人对于这个是很敏感，这有一个禁忌，就觉得啊，这个是好像神一样的，我们不能接受，我们相信是耶和华神，我们没有别的神，所以呢，他们就拼死要跟那个啊比拉多来斗到底啊。那这个斗到底不行啊，那他要来管理这个地方，如果你跟这个人民都不能够和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治理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他要软下来了，那这个是第一个措施。然后呢第二个措施就是那个圣殿里面不是有那个奉献的吗，他都想啊动用那个公款，圣殿里面的公款来用在那个建新水道的事上。那这个事情呢也是有很多人反对了，那个圣殿的公款是神的钱， 奉献给神的，不是给罗马，也不是给什么的，不是用来做公费的。所以呢，他们就抵挡的时候又镇压了，用武力来镇压这些暴动的犹太人。所以这个事情呢，又产生另外一个污点了。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当他在那个这个纪律的舅公，纪律是王嘛，纪律王，我们知道纪律王那个管理犹太人的。当他来的时候呢，他就在那个纪律舅公的里面呢，就挂了很多的这个盾牌，盾牌上面也是有那个罗马皇帝的那个提比留这个名字的啊 ，Tiberius 这个名字。所以呢，又是重复了同一个问题，犹太人就反对，不可以挂这个盾牌在那个纪律的舅公中，他就不听。他不听以后呢，然后那个犹太就上告那个该撒这个皇帝，罗马皇帝，结果这个皇帝下令就要把所有的盾牌拿掉。你看当时他的面子跑到哪里去了啊？他要治理的，结果现在人民一告状的话呢，他的那个决定就完全被推翻了。所以三件重要的事情影响他的政治啊。那么这个政治就影响到当犹太人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就给他压力，一定要把耶稣钉死啊，你不钉死的话，你就不是该撒的忠臣了。所以就透过这个事件的话呢，他本来只是把耶稣重重的打了以后就要释放耶稣的，因为他知道耶稣是不好碰的，耶稣是一个好人，连他的太太都梦中说你不要碰这个义人了，碰的时候你一定有后果的。所以他也知道，所以他不敢碰。所以呢，在那个情况打了以后要释放耶稣，可是犹太人说不行，你不做的话你就不是该撒的忠臣，你是不是背叛那个罗马国的皇帝的。他听了以后心里面就害怕，因为前三次已经犯错了，对不对？那现在又再来，因为又一个暴动怎么办啊？以后他那个自己的身份都保不住了。所以他说好，我就在你面前洗手，表明我的这个清洁，我的干净，我在这个世上没有份的，都是你们要钉耶稣的啊。所以他就是因为这个背景的缘故呢，他就害怕，他就没有抓住这个公义，耶稣没有罪了，他知道了，他也是一个义人，可是因为人的压力，因为他以前犯的错误，结果呢就在他的手下怎么样，耶稣就遇难了，就在耶稣身上就没有公义了。所以你看人的那种所谓公义呢，有很多的问题在背后啊，很多的因素在背后。可是上帝容让这个情况临到耶稣。所以在那个约翰福音19章里呢，就讲到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以后，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样？你没有犯罪，可是因为人家嫉妒你，人家恨你，人家就把你交官，然后就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处死，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很不公平，你会觉得很生气。可是呢，现在怎么样？因为权柄是比拉多，他有这个权钉耶稣，他有这个权放耶稣。可是在那个情况里面呢，比拉多的选择是钉耶稣，因为他要保这个明哲保身，他为着自己，就没有为着公义，也没有为着耶稣。好了，这里呢在应用的时候呢，彼得前书三章里面呢有提到的，就是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啊。那这里先讲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错，你是对的，可是有人来冤枉你，因为嫉妒你，因为憎恨你，因为某种的原因要害你的话，为着因为你是做对的事受苦的话，不是因为犯罪自己取来的，你不要怎么样，你不要怕，你要持守你的原则。可是你的原则呢，不要因为现在我做对了我就受人家迫害了，那我就怎么样，我就放弃，我就不做好的事了，我就不再行义了。你不要，你还要持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不要怕人，不要怕人的威吓，因为我们在天上有主耶稣，我们在天上有那个公义的天父，他会看着的。你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现在我们在人的管理底下被人压迫，被人家苦害受难了，不要害怕。这里告诉我们说， 不要惊慌啊，甚至呢，我们是为着基督的缘故，成为一个基督徒，会不会受苦啊？有没有人因为你做基督徒受苦的？请举手。有啊，我看过有。好，曾经有一位姐妹，她是成为牧师，她开始的时候，这个因为听到福音信耶稣以后呢，爸爸妈妈知道了，就很不高兴，说你不能够再去教堂参加聚会了。他没有听，他就继续跑去，因为他已经信耶稣了。他信了耶稣，父母就不准他，你再去教会的话呢，啊，我就把你关在家里面，就不准你出去，就完全把他锁在自己的房里面。他还是偷偷的就从那个窗口就爬出去，又继续的跑到教会，不告诉父母。后来父母知道了，他回来了，父母又知道了，这爸爸重重的打了一顿，告诉你不要去，你再去的话就断绝关系。他还是怎么样不听，因为他已经成为基督徒了，还是跑出去，结果就不要他，把他赶出去。有时候为了耶稣的缘故会受苦。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的话呢，为着主的缘故，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该的。你有没有这种立场？为着主的缘故来受苦。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太软弱了，没有一个心智在神的面前呢，我们都是马马虎虎的做基督徒，神你给我就好，可是我不愿意为你，你为我就 OK， 我不愿意来为你。我们中国人呢，其实是蛮有志气的一个民族，可是一来到信仰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就没有原则，没有一种正义，没有一种对神的一种 commitment， 一种心智。这个我们要学耶稣的。耶稣他是对天父完全的来委身，天父叫他做什么？叫他去死啊，他还要怎么样？他还要真的去死。他是完全的顺服，这样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是尊贵的。可是我告诉你，有时候要付代价的，你不要单单来。很多神其实刚刚讲到很多恩典，对不对？没有错，上帝很爱我们，可是有时候上帝会用一切的苦难来磨造我们，还有会试验我们，我们的信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表面说我相信，其实一到那个问题遇难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不是持守我是基督徒，我不会放弃我对神的信仰。所以这个信你不要单单看是头脑的相信，这个信是有立场的。我站在神的面前，我有这个立场，我就不会折服人对我的迫害，我要遵守我对主的信仰。我们今天要起来的就是做这种的基督徒。太多这个软弱的基督徒只是看环境的，看生活的，看需要的，看这个祝福的，没有在神的面前持守。当受迫害，当被责备的时候，我们就退了，我们就输了，我们就害怕了。神叫我们要怎么样起来，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甚至受难的时候我没有退输，我是主的儿子，耶稣说我是神的儿子，差派我来为人钉十字架，我就守住那个位分，我没有改，耶稣没有改。我们今天来学这个功课，我相信我就跟随耶稣，我就切切底底的跟随耶稣，不要做一个三心两意的基督徒，一心一意的来跟随主。你是不是一心一意的来跟随主？当主给你考验的时候，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遇到逼迫的时候，你遇到不顺境的时候，你有没有继续的持守你在神面前的那个信仰？还是继续的相信，还是他讲他的，我做我的？人家逼迫了，好，没有关系，我就跟着人家。人家说对了对了，你不要跟着啊，不要这个那么迷啦啊，又受洗了，又服侍了，又奉献了。你有没有持守这个在神面前的领受？你的信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还是表面的相信？这里呢告诉我们说，为基督徒受苦不要以为羞耻，人家会羞辱的，那个羞辱我们的。当我在念那个准备要念神学的时候呢，大学完了，我的妈妈说你不要念神学啦啊，你就有一个好的前途，你可以留在美国做一个 professional 这个专业人士，或者是回香港来帮我做生意，这都很好的前途，你当成他没有出事的啦。然后他就叫我的三姨丈， 三叔两个啊，还有我的三一都分别的来写信给我啊，跟我这个面谈啊，从香港飞过来美国跟我面谈的说，你要注意啊，你这样子说救世的工作非常的伟大，可是你要考虑你的家庭，你要考虑你的妈妈，他们把你送到美国来目的是要造就你以后能够成为一个人才，你不要辜负你妈妈的那个心愿。我的心其实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神已经呼召我来当传道，我就顺从神。然后我的三爷就骂我一顿，骂了我一顿。我的表妹就是他的女儿，就是在旁边，就他是基督徒啊，而他是基督徒，我们都是去同一个教会的。然后他告诉我，你的这个人呢，真是不够聪明，你就转一转嘛，你就迁就他吧，你就这讲那些比较这个可以接受的话嘛，不要那么硬，神呼召你了你就告诉他，你不要告诉他嘛。他还教训我一顿啊，基督徒啊，顺从人不顺从神啊，是他的意思。可是我是站稳我的脚步，我说我已经得到神的呼召，我就说出来，然后呢我不会改的了，神既然给我这个呼召，我就站稳我的脚步。虽然各种各样的这个压力过来啊，亲自的过来写信的长长的信来劝我，我不改。今天我们要有这个心智，你不要怕人家的压力，你不要不看人家的话，人家对你的攻击，你是基督徒的话，你要持守你的身份，不要以为羞耻，不要以为羞耻。我们中国人有时那个关系太强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分清楚神是为先人是为次的，我们就把这个混乱了，以为把人跟神的同等甚至高过神了，我们要听人的话了，这是我们的软弱。求主来帮助，求主来帮助我们搞清楚我们的身份是基督徒的身份，不是跟人的，我们是跟神的。那个这里有讲到啊，祷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看这个是一个荣耀的事情。你为主摆上的话呢，你为主站出来，这个是你的荣耀，你又这样看了，不要单单看人这个啊，人家给你面子不给你面子羞辱你，你要看神怎么样看你，这个要属灵的眼光，不用人的眼光来看。然后呢这里说，基督徒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怎么样，当作兵器啊，这个叫做属灵的征战。我们有听啊，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大明白什么叫做属灵的征战啊，这个跟邪灵对抗的话啊，赶鬼的时候叫属灵的征战，那不一定啊，当然那个也是。可是有时候人与人之间为着这个属灵的缘故啊，这个真理的缘故啊，信念的缘故啊，常常会有争执的，因为你会在他们的当中会变成一种好像影响，是在影响，那他们是要把你拉过去的，因为他们不愿意你做对的事，不愿意你做神的事，不愿意你做义的事，他们要把你拉过去啊，那他们就不会显得好像他们是有罪了，他们是有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呢这里说心智要当作你的兵器，一个是一个征战，一个属灵的征战，你要站稳，你有了这种的信心，这种的心智的话呢，你就可以抵挡那些来攻击你的羞辱你的啊，要你受难的受苦的，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话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啊。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在受苦的里面呢，我们会检讨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的罪是自讨，有时候神要来磨练我们，要来叫我们变得更清新，一心一意的来跟随主，就把我们里面的杂质啊，把它都磨掉，这个是很重要。有时候透过苦难，神用这一种的苦难来塑造我们更精炼、更成熟、更纯一。我们的生命太多的杂质，太多的这个罪啊，没有好好的去对付，以致我们的生命呢变成非常的软弱，很容易就会掉到那个引诱的里面，很容易的，因为我们没有在心之上，在神的面前呢来，就算有苦难的话，我还是站稳我的脚步，我还是要来荣耀神的，以神为荣的。 今天我们就缺了这一个，我们要起来了，中国人要起来了，不能够再软弱，神已经呼召我们中国人要起来，我们要把那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个是最后的一棒。我们怎么传呢？自己的那么软弱的话，我们都走不起来啊，连站都站不起来啊，还说走啊，还说要走回耶路撒冷把福音传回去啊。所以这个心智要先建立起来，你心里面没有这种受苦的心智，为主为基督为着正义来受苦的话，怎么说像那个犹太人传福音啊？怎么说把这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啊？讲不过去的，连基本的功我们都没有做好，我们的心智还没有稳定下来。你说我没有，没有关系，从今天开始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悔改认罪，个人是要认罪悔改，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不要口讲，我们为着各自中国祷告，我们为着什么，然后我们自己完全没有做。你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每一个 block 每一个小的一个单位都是很重要。你不要以为这是牧师的问题，师母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因为整个教会被建立是每一个 block 每一个方块每一个单位把它建立起来的，这样子才能够巩固教会，才能够成熟教会，才能够有力的去传福音。要不然你不要讲什么传福音，你都是软弱的话，很难的，很难做起来。所以这个教会要兴起的话，从你开始，你不要单单看牧师，单单看师母，从你的很重要。没有关系，我们是从今天开始，我们来认罪悔改。我告诉你，认罪悔改是每天的事。你不要以为我信耶稣的那一刻我就已经认罪悔改了，现在就不需要，每天都要。只要我们一敏感到我有些事做错了，我就立刻来认罪，立刻来悔改，是非常重要的。很小的事情不要一定哇犯了什么大的杀人放火的罪，当然这个可能是不可能是这样子，可是小的事情都要认罪。好了，那么我们呢再看啊，第二个接下去呢就讲到遇难以后呢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这里有两节的圣经，一节是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啊，原文是说成了就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怎么样咒诅的。请问你有没有被人家咒诅过的？有些人说有，我也是曾经被人咒诅过的。甚至我以前我不确定，以前我的爷爷早死，他生病死的，那么所以呢当时我的爸爸就那个兄弟姐妹都很惨啊。那么后来我听我妈妈讲的是说有人在隔窗里面呢就咒诅我的爸爸我的爷爷啊，就是有一些还是降头的这一种东西，在这个庙里面呢就放这个瓮里面呢有一个娃娃啊，那好像那个洋娃娃的那个插的针在里面呢，就放在这个是我妈妈告诉我，我不敢确定这个事情，可是我是从她里听来的，然后就咒诅我的爷爷。有没有咒诅啊？有很多啦，有一些很毒的咒诅，有一些是口头的咒诅，对不对？所以你不要以为就没有咒诅啊，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咒诅，很多毒的咒诅啊，你不知道而已的，很多时候在后面咒诅你都不知道嘞。可是你看耶稣来做什么？为什么要来钉十字架？为什么要来世上钉十字架？因为世上太多的咒诅，而且这个咒诅是临到我们的。我想没有一个人不被咒诅过的。耶稣来被钉十字架原来是跟我们的咒诅有关的。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神的面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永远的生命，就是因为耶稣来怎么样来承担了这个咒诅。所以呢这里有说到律法带来的咒诅，所以呢我们犯罪的都要死，这个是一个咒诅。然后耶稣来啊，他呢就赎出我们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啊，腓立比书就讲到了有人的人的样子，卑微顺服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就是加拉太书三章所讲的木头，凡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今天耶稣来他钉十字架就是接受了这个咒诅。所以呢在罗马书六章六节里面，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啊！也给我们看到耶稣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里面拯救出来。 耶稣他叫我们呢从罪的奴仆的身份里面拯救出来，那我们就不罪被罪的这个律法来捆绑，来做罪的奴仆，好像我们没有自由一样的。罪来了我们就跟着走了，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是奴仆嘛，奴仆是没有自由的。可是耶稣来他把这个咒诅挪去的话，不但是不要死，而且呢我们也不再做罪的奴仆，受他的捆绑控制，我们是有自由有力量可以抵挡罪的。这个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可以得到自由啊，不再受这个罪的捆绑啊。以前啊，我是那个很正经，很喜欢正经的人，要跟人家正经。有时候开车的时候，人家这个开车红绿灯前面看呢，这个人是家庭的啊，有太太的，有孩子的，好了。红灯转绿灯的时候，嘣就跑过去。哦，我看到了这个人跑得那么快啊，跑得那么快，我也要开快啊，因为他是明明是全力的踩那个 gas pedal 的，这样子去，但是根本就是跟我斗的啊，我根本就没有给他什么眼神，我也没有说的，我也来加油，嘣就跟着去。可是我发觉，这个是我过去的事情啊，这个正义是不应该的，因为这是危险的。这是危险的。而且呢这个离不掉产生什么事情啊。啊，有时候人很难说的，这个义气的事情很难说的。所以呢脱离罪的这个奴仆，正义的这个捆绑那个罪的话，好你就去吧，我就让你踩油就去。然后我就慢慢按照那个当时的那个速度开。所以要脱离啊，要脱离啊。不能再用以前的那个义气，以前的那个罪性来回应罪的奴仆把我抓住的时候，我就放了，我就不跟他争了。我明知他是在斗车的，这个家庭的全家都在那里了，他还是这样子斗了，我都觉得很奇怪啊。一个人我还可以想象。好，然后呢，再说受死哈，耶稣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彼得前书里面有讲到。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啊，这个受苦五卷说是受死啊，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你看为耶稣为我们受死的话，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死啊？引我们到神的面前。如果他不死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天父就不是我们的天父了。现在我们能够很自由的完完全全来到神的面前的话，这是因为耶稣死了，这个是才成就的。你可不可以随随便便的跑到那个奥巴马的那个面前，那个总统的面前，你会不会随随便便的跑得去？你在旁边有很多护卫的，对不对？很多那个 guard 的，很多那个 bodyguard 的，那个secret service 的人在的，随便给你跑到他面前跟他讲话了，随便给你问问题了。谁是知道了这个全能者，他是管理宇宙的万王之王，你现在可以到他的宝座前祷告的时候就可以祷告，然后神又对你说话，这个是一种 privilege 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呢。为什么会有这个恩典，有这个 privilege 啊？因为耶稣他为我们死了，我们就可以被他引到神的面前，就没有障碍了。以前呢，旧约的时候啊，是靠祭司来到神的面前的，不是直接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的。你们现在跟我们现在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是耶稣为我们受死，这里就说了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是主耶稣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就有直接的那个权柄，直接的权利可以跟神沟通，可以与神亲近，这个就是耶稣受死的一个目的，一个 purpose。 然后再说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儿女就是指到我们是神的儿女了啊，现在我们都有肉体嘛，这个肉体会死的嘛，所以耶稣也成为有肉身的人，所以他是完全的神，也成为完全的人，两者合在一起，这个是很难明白的，可是这个是神所成就的神迹。你们说神迹，这个就是神迹。 在耶稣的身上有一个身体，身体是要死的。他为什么要有一个身体呢？他不但要跟我们认同，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我们死。这个肉身要死了，这个肉身死了以后呢，他就讲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呢，魔鬼他掌死权的话，好，耶稣他来有一个身体为我们死，那为什么可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好，因为他复活，就是因为他复活。就是说掌死权的魔鬼要你死，你的身体就要死啊。那死的话呢，那你就好像要到那个阴间，到那个地狱里面就受苦啊。好，我们再看下一个。那么受苦的时候呢，你就失去了你的自由。可是现在呢，耶稣他来，他要把那个生命赐给我们，因为他复活了。所以掌死权的魔鬼呢，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人呢、啊、抓去要受苦了，因为我们已经被耶稣拯救了，我们就可以完完全全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呢，我们不受魔鬼的这个控制，掌死权的魔鬼。那么接下去呢，又说埋葬了啊，在那里说到啊，约翰福音十九章啊，这是按照规矩。啊，在犹太人的这个殡葬的规矩，啊，这个耶稣的身体呢，啊，是用那个麻布啊，用的细麻布，还有香料裹好的。那么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呢，有一个院子，一个新的坟墓，啊，是从来没有撞过人的。那这也就指到有一个亚历马太啊，有一个犹太的一个官长。他就是信耶稣的，可是他不敢公开的相信，所以他就把耶稣的身体呢就领回来，向那个比拉多领取耶稣的这个身体啊，比拉多批准了，批准了以后呢，然后呢有那个尼哥底母啊，如果你记得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跟那个尼哥底母对话的时候呢，有强调这个重生的问题，神国的问题。那这个人呢，也是那个法利赛人，也是一个老师，一个教师。他不懂嘛，他就找耶稣，所以其实他也是信耶稣的啊。这个犹太教的人也是信耶稣的，所以尼哥底母呢，他就拿了一些的墨药啦，一些的香料啦，来墨耶稣的身体，膏墨耶稣的身体啊。一般这些重犯啊，这个钉十字架的这个重犯啊，不会这样子撞的，一定是这个乱葬的，对不对？可是耶稣呢，就是在那个。被钉死以后呢，就放到一个新的坟墓里面。这个有钱人才有这个新坟墓的。所以透过那个亚历马太这个有钱人啊，透过那个尼哥底母那个教法师，就把耶稣的身体裹好，要放在一个新的坟墓里面。是上帝透过这些人来为耶稣安葬他的身体的。那么这里呢，可以跟我们看这以赛亚书53章第9节。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啊？这个就是神给他的一个预言。以赛亚书是旧约的，耶稣还没有来以前啊，这个几千年的事情。然后到耶稣来了，死了，被埋葬了，这个事情谁知？没有人想到的，因为跟那个罪犯同葬是很惨的啊，乱葬的。可是耶稣反而有新的坟墓，有钱的人来照顾他的身体，他还要把他包好了，裹好了。那这个就是应验以赛亚书53章所讲的预言在耶稣的身上。好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讲到埋葬啊，埋葬的事情，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死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啊。所以我们要记得，当我们接受水礼洗礼的时候，我们是与耶稣同死，还有怎么样同葬啊，然后呢也要跟他一同的复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到第四节里面有说到，我们死了，与基督一同死了，然后我们是一同的与基督藏在神，这是天父藏在神的里面。等耶稣显现的时候呢，我们要 与他一同的显现在荣耀的里面。啊，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我请问有没有？有。有的请举手。好。有一些人不一定有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说基督徒有信、有望、有爱啊。那么这个盼望呢，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都缺乏，因为我们只看到今生的。我们的需要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健康啊，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啊环境等等，我们没有想到，哎，这个埋葬是等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一同的进到荣耀的显现里面。耶稣怎么样，我们也会怎么样；耶稣荣耀，我们也会变成荣耀。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我们的信心。如果没有的话，你求主帮助你、光照你，要不然你的生活会改变的。如果你对主有这个盼望，我现在是埋藏在这个神的里面啊，与基督一同的埋藏在神的里面，等的时候一出来，好像春天开花一样，怎么样 ？blossom 就会出来了，很漂亮的花就会出来了。可是现在是冬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是看不见的，没有什么可以看出来的。可是，在里面。等着春天来的时候，主耶稣显现的时候，荣耀就来了，你就看到哇，百花齐放，很漂亮的。只要你是基督徒，只要你有这个信心，只要你有这个盼望，所以我们要转过来，我们的思想要转过来。很多基督徒没有盼望的，他们只盼望今生神的供应、神的保守、神的帮助，对来生是完全没有盼望，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啊，耶稣基督的这个埋葬啊，对我们是有那么深重的意义的。所以这是考验我们的信心。很多人都等不及，他们只要现在的，要奖金不要奖品啊，要奖金，现在我拿到奖金我就很满足了，将来的奖品是将来的事，不知道将来奖品是什么东西啊，这是实际嘛。我们中国人实际的话，就到了一个地步，好了，到这里为止，我今生就是最重要的，我的实际是最重要的。可是这个是隐藏的时候，埋藏的时候，埋藏就忍耐啊，就等候啊，就是相信啊，就是盼望啊，耶稣显现荣耀的日子，求主来帮助我们好不好，帮助我们呢把这个盼望建立起来，因为这个盼望会给你力量去忍耐，去忍受苦难，去面对各种各样的这个困难。你没有这个盼望的话呢，你还是用自己的力量去追求世界，去抓去抓去抓今生的好处。可是上帝说，我已经为你预备好处了，你不要抓了，只要你来相信我的话呢，将来我的儿子耶稣在荣耀里面显现，你们也不会走漏的，你们也会像我的独生子耶稣一样荣耀的，荣耀的。你相不相信？这个是神要的，是一个单纯的心。神不要我们搞得很复杂，神说的话他一定成就。我们就是有时候对神就是不够认识，因为神说的话就是讲过就算了，神说他一定成就。因为耶稣他是做一个第一个榜，一个样板，耶稣怎么样复活了是荣耀的身体，我们也要像耶稣一样的复活，好像他的荣耀的身体一样啊。这个荣耀的身体呢是神要给我们的，可是我们今生要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言行，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以致我们在基督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完全无可指责，在神的面前呢，也同样的得到他的荣耀，他要给我们的荣耀。你要相信这个，你不相信的话，你没有力量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你不会做一个真基督徒，你是表面来做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你要不要？你要的话，你要在神的面前要立志，要求主给我有这个盼望。我是埋藏与基督一同的埋藏，然后等到耶稣起来的时候，耶稣的显现的时候，我要跟他一同的在荣耀的里面见面，我要跟耶稣一同的在荣耀的里面见面。你要不要这样？我要见耶稣的是荣耀的，不是那个羞愧的，不是没有准备去见主的，好不好？啊，就做一个真的基督徒。来，再看，然后说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下到阴间呢，这里在彼得前书三章有提到耶稣下到阴间，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了，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的这个肉体死了以后，灵性就出来，灵魂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到哪里啊？到阴间啊。到了阴间以后呢， 他就是做了一件事情啊，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八个人啊，所以有一大批的人当时因为不顺从神，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大家都知道挪亚方舟的事情，对不对？那挪亚方舟顺从了就没问题了，就上天了。可是那些不顺从的人怎么样？他们就死了以后就到这个阴间了，受苦了，在监牢的里面了。只等到耶稣他死了以后呢，他就到阴间，他要做什么？向他们传道啊。本来这个不信从的人呢，现在耶稣来救他们了，到阴间里面来救他们了。所以他们就怎么样？有一些人就相信，有一些人跟随了，有一些人就得到释放了。那么启示录十这个第一章十七十八节说，耶稣是首，是末后，又是传国的，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直到永永远远。而且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拿着什么？死亡还有阴间的钥匙。所以耶稣下到阴间，这一个使徒信经所提到的，有一个像当时那个挪亚方舟的那个不信从的人来传道拯救他们以外，还有一个 purpose， 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说他已经从撒旦魔鬼的手中把那个钥匙拿回来了，这是阴间跟死亡的钥匙，把它拿回来，这个是多重要，对我们来说多重要。希伯来书二章里面说到，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有没有人怕死的？有啊，怕死的。有些人很害怕，关灯就已经很害怕了，不要说死了，对不对？在黑暗的里面这已经很害怕了，就不要关灯，你就 给我一些亮光，给我一些那个 light 就好了，不要全部关了。曾经有一个姐妹，她读那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使徒反。那使徒反呢，大有能力，在民间为主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而且在那个大祭司跟那个公会的面前呢，跟他们辩论，对不对？辩论到一个地步呢，那些犹太人生气了，哇，这个怒气上来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他们就把他同性的推出去这个城外，然后呢，你这巴勒斯坦很多石头的嘛，随意的可以拿一个石头来，就开始就丢。这里有二十个人吧，差不多，对不对？那二十个人，我算你们二十个人的，起码这样子拿起来的话，已经很不简单。你像我丢的话，我怎么办？一定逃不了的。史蒂凡那个事件呢，令那个姐妹很害怕。她说：“哇，信耶稣信到这个地步，我不敢看这一页。第七章，她就翻过去了，她不敢看《使徒行传》第七章史蒂凡受害的这个事情，她自己做见证。可是让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一直查下去的时候呢，后来她就发觉，当她查的时候呢，她看到死的这个害怕，好像奴仆一样，她不敢看。直到呢，她看到当史蒂凡被人用石头打的时候呢，史蒂凡呢，他就跪下来，看见怎么样？天开了，看到天父在那里，还有主耶稣在天父的右边。这是什么意思啊？神就是站在史蒂凡的旁边，神就是在他被人家攻击、被人家谋害的时候呢，神与他同在，而且天是开的，给他看见的话，你不要害怕。主与你同在，主也会把你的灵魂接收的，所以你不要害怕人给你的迫害。所以从那个时候，他那个眼睛就亮了，他就知道我不害怕死亡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为主的话，主一定会迎接我，主一定与我同在的。所以他就完全不害怕了，他就公开的讲出来，那个喜乐就从他的心里面涌出来，他还以为殉道是一个荣耀的事情。在这里没有很多年轻的，还有两三个年轻的。你过了人生的一半，甚至差不多已经在你的晚年的时候呢，你看你的人生最重要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你所做的有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是很有这个存留的价值？有什么是值得？你觉得是很有价值的？是不是值得很多？ 珍馐百味，我就很满足的，很满，我一点都不觉得。穿得很漂亮很漂亮，那么这是怎样了吗？打扮得很漂亮，最后这个样子还是会老的，还是会衰退的，头发还会掉的。那人生的意义在哪里？这有一什么是永存的呢？有什么价值呢？人生那个事情是我们需要抓住的。如果我真的是有这个福分为主殉道的话呢，我告诉你一定有够用的恩典。你不要以为史蒂凡死得很惨，史蒂凡是蛮高兴的说，你接受我，我已经为你做了见证人了，甚至要为你殉道的话呢，这是荣耀的事情。你这样将来在天国里面，这是英雄的，好像那个美国他们那个战士啦，拿那个Purple Heart 啊，这是荣誉的，非常荣誉，是永恒的。你不够格，神都不会选你，你不要担心。你这个还没有心智受苦的，这个受苦的心智做病气的话，神也不会为选你来做殉道者。史蒂凡那个是大有信心，信心充足，满有圣灵，而且有好名声，有好见证的人神才选的，不是一般人可以选上的，这非常荣耀的一个时分。所以你看这里降到下到阴间了，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了这个死亡，他已经拿到了那个阴间与那个死亡的钥匙，所以呢生死是操纵在主耶稣的手中的。所以我们信靠主的话，我们就有把握，我们就有盼望，我们不需要害怕。你不要为你自己的这个平那个安全的那个 security 来担忧，因为主会保守你的。你要抓住，你要相信，我们说我信，你就要相信主会保守你，所以你的生命在主的手里，你就不用害怕。你不要怕死，你不要怕人家对你的迫害，你不要怕受苦。你只要是我只有一个心，我就是看着耶稣，耶稣他已经掌管我的生命，所以我毫无害怕。主耶稣已经掌管我的生命，从今生直到永远，那他是我的主，他一定会看顾我到底的，所以我不用害怕。如果我不成器的话，神也不会选我做殉道者，所以你不用害怕。好了，我们再看，然后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啊，这里就讲到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驱尽啊。然后又说到罗马书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基督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复活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在哪里的，所有宗教的教主都没有讲到复活的，唯有基督教讲到耶稣是身体从死里复活，然后在门徒的当中显现40天，让他们知道，然后有500人看见他升天以前，有500人看见他的显现，然后他才回到天父那里去的。所以就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人，因为宗教的教主都是人，可是耶稣是神的独生儿子，因为他有生命， 有那个权柄可以把自己的生命舍去，他也有权柄可以把那个生命拿回来，他要证明这一点，所以他才是真正的主宰，他才是生命的主宰。如果不是的话，他怎么给我们生命呢？永生从哪里来呢？你怎么保证你有永生呢？神就告诉我们说，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你们信他的人也要好像死的人一样，也要从死里复活，而且是荣耀的，是强壮的啊，是没有皱纹的，没有病痛的，是荣耀的。这个就是耶稣告诉我们死里复活的重要。所以基督教有时候单单在复活节来传讲复活的信息其实是不够的，因为当时使徒行传的那个时代里面呢，他们所传的信息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按照旧约所预言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对于这个认知又怎么样呢？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相信到什么程度呢？耶稣怎么复活，我也要像他怎么复活，耶稣复活的身体怎么样，我也像耶稣复活的身体怎么样，不再是人的这个软弱的这个肉体会衰残，会生病，会死的。耶稣的复活是不再死的，耶稣的复活是不再软弱，不再生病的，是又可以，不是又可以，可以穿插这个墙的，这个是有灵体进入了，从那个复活的身体，从肉体变成灵体了。 所以这个就是神为我们将来要预备的，所以你们相信的话你们就有福了。你们还是残留在这个软弱的肉体里面，还要传多久呢？有没有这个盼望将来我要得到神耶稣的那个灵体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相信啊。我们要告诉人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传什么呢？那个内容是什么呢？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内容。连我们自己都没有这种盼望，都没有这种相信，怎么传福音呢？所以我们要起来，我们要对于信望爱，我们都要抓住神给我们的相信，我们所相信的这些重要的教义真理要抓住，然后要变成我们的信念，我们的 conviction， 然后把它活出来。你说我没有没有关系，你就渐渐的来套进，把那个真理套进在你的里面，变成你的生命，你的信念。你不要单单是好像把那个信仰跟那个生活分开了，不要把它分开，这是合一的。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说，保罗说了，保罗怎么说呢？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传的是怎么样？是枉然的，是多余的，没有意义的。你看多重要，耶稣基督不复活，我们是在这里做宗教活动而已，是没有意义的。耶稣没有复活，神就是说谎的。那我们相信一个说谎的神吗？神是信实的，从来不说谎的。耶稣就是那个证明，我就证明给你们人类看，我说我是生命的主，我就从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给你们看，这个就是神的真实。然后呢，使徒行传三章十五节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什么？做见证。你是不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呢？从你的口，从你的这个生活，从你平常的跟人家来往，我们把基督复活的生命把它活出来。将来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知道将来必要得着，可是现在呢，我们要把里面我们的信心里面的基督徒的生命也要活出来，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有一个英文 term 叫做already not yet， 有没有听过这个 term？ 这个是神学的一个 term。 already 这是已经成就了， already 对不对？ I already in， 这我已经吃了。可是另外一个就是 not yet， 就是还没成的，就是所以已经成了还没成的就是我们的状态，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状态。耶稣已经复活了，那我们呢也是里面生命里面可以复活了，对不对？活出基督的样式，这个是 already， 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跟他一起那个洗礼，对不对？与他一同的死埋葬，然后一同复活，我们灵里面我们灵性复活了。可是呢另外一方面 not yet， 就是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在荣耀里面显现，我要与耶稣一同在身体的荣耀里面显现，这个是 not yet， 还没有来到。所以呢共传的情况就是 already not yet， 所以我们要等候。可是在等候的里面并不是后退的，并不是被动的，乃是我是做基督徒，我是要在人的面前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人。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already 要做的事情，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所相信的是谁，是一个复活的主，不是一个死的主。所以最后就讲到后升天，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就升天了啊，这个到了阴间做了他该做的，把那个钥匙，阴间的钥匙，死亡的钥匙拿来了，得到了一个这个天上的地下的权柄，所有都拿来了，钥匙都代表权柄嘛，对不对？然后又这个把那个挪亚世代的那些不顺从的人拯救了，对不对？好了，那就耶稣的这个功劳已经完成了，然后他就升天了，变天父了，他在世上的救赎已经完成了。那么这里讲了后升天，使徒行传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座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约翰福音十六章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一的。耶稣升天也跟我们有关呢，你不要以为耶稣已经跟我们 say goodbye， 他已经做完他的功了，他就回去见天父了，就不管我们了。 这里说明这是对我们有益的。我若不去，耶稣若不上去见天父的话，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了就差他来。宝惠师是谁？圣灵。所以你看神做事是很有分寸的，就是说当主耶稣完成了地上的救恩，他升到天上见天父，他没有说哦，我的工作完成了，他是求父把圣灵从天上赐下来，以致我们现在每一个信徒里面都有圣灵。以前是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耶稣的榜样、耶稣的教导、耶稣的关怀、耶稣的扶持提醒啊，这是外表的关系，对不对？可是现在呢，他就把圣灵拆下来，就进到你、进到我的里面，这个是内在的关系，这个是常常的关系。不是耶稣在你面前的时候他跟你有关，而是常常的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提醒，成为你的帮助。这里讲的是保惠师。什么叫做保惠师？因为是 comforter， 这是你的安慰者，你的鼓励者。当你软弱、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他随时的来为你祷告，来帮助、鼓励、劝勉，来安慰你。这是神给我们的。所以说神没有撇下我们做孤儿啊，主耶稣就回去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就做基督徒，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啊。原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老师来教导我们啊。这个就是圣灵来了啊，因为他要升天，把好处赐给我们，就是圣灵把最好的赐给我们。所以在这里啊，还有以弗所书四章第八节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啊。这里有告诉我们说，耶稣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当他升天掳掠了仇敌以后赏给人。你接下去看以弗所书四章里面讲的十一节，这里所讲的是什么？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谢谢。啊，这里呢，原来耶稣他升天以前，把那个邪灵的那个仇敌的那些恩赐啊，把它抢了以后呢，拿来以后呢，就赏给教会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五重执事了。有没有听过五重执事？有哈，就是把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赏给地上的教会。这个是一个恩赐，是一个 gift。所以你看，于牧师、于师母是给这个本地的地方教会的一个礼物，来关怀你们，来牧养你们，来教导你们，来带领你们。这是神给这个教会一个 gift， 一个礼物。这是主耶稣升天以前就掳掠以后赏给于牧师、赏给于师母的。这个是耶稣所做的，他升天以前做的这个事情，赏给我们教会。然后应用就是说，使徒行传一章，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说，身穿白衣站在旁边，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借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回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主耶稣要回来。回来是驾云降临，而且呢，当橄榄山的时候啊，就是耶路撒冷旁边有个橄榄山。橄榄山的时候呢，要裂为两半。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是荣耀的，所有的世人都要看见主耶稣的降临，都要看见，亲眼的看见。这是所讲的，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荣耀，将来主耶稣显现，这是我们荣耀的日子。主怎么样上去，主也怎么样回来。也讲到他在坐在无所不能的父神的右边啊。那么罗马书里面有讲到，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啊。站在主这个父的那个右边的话，就代表那个尊荣的地位啊，在天父的面这个旁边就与神同等的这个地位。所以主耶稣跟天父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合一，而且是同等的关系。那么这里也给我们看见，我们也要与基督一同的掌王权的。所以请大家，如果你为主摆上的话呢，圣经有一句话说，你种什么就收什么。 如果你是服侍神的话呢，你将来神会赏给你有很多的恩典，很多的那个服侍的机会。可是呢，如果你单单是为着你自己而活，你也没有为主做什么啊，在传福音的事上、见证方面，在教会的服侍等等，你都没有做什么的话，将来就没有什么奖赏啊。只是我们说仅仅得救而已。那所以呢，主耶稣他已经完全的来顺服天父的旨意，做成了这个救恩。我们也要配合主耶稣，神给量给我们的信心有多少，神量给我们的工作位分有多是什么，我们就要好好的去忠心完成神交托给我们的工作。那你知道你有什么恩赐吗？你知道你有什么恩赐吗？那你不知道，你要求，你要去发掘你的恩赐。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然后呢，你要好好去用你的恩赐，在教会，在教外，你都要好好去应用。你的将来，你在神的面前呢，跟主耶稣一同得荣耀的时候呢，是有位分的荣耀。你不要以为到时候到天上什么都没有啦，就看到那个天使在弹那个扬琴啊，一直在赞美主，这样有很多事要处理的。那神要我们基督徒都要去服侍的，就看我们现在我们所摆上的有多少，你忠心的是有多少，神就看我们是不是忠心的啊，就看神量给你的这个信心，量给你的恩赐是什么。所以你要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你要问，你不要糊里糊涂的做这个基督徒，对神的旨意完全不知道啊！将来要得荣耀，将来要与主同掌王权的你，对于这个毫无观念，也不管也不理，这是你永恒的权势。我再说，是你永恒的权势。你不要永恒的权势，你今生就算你不成功没关系，可是将来你要完全的成功的话，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你不要轻看，你说我年纪大啦啊，我在教会也不能够做什么啦。我告诉你，你可以做代祷者。你不要轻看代祷这个工作，因为呢，祷告在神的面前非常有效的，神很喜欢代祷者的。所以你说我也走动不方便啊，我也对教会的事情不是很知道怎么做啦，你就从代祷方面来为教会祷告，为牧师师母祷告，为那个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为还没有相信的人祷告，为这个福音的工作来祷告。你就是有什么需要，你就祷告，你就祷告，你就祷告，你就花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祷告，祷告。我告诉你，到了一个地步的话，神就跟你说话了。为什么？因为神赏给代祷者一些的意象，甚至显现。啊，我见到不少代祷者，就是因为他在神面前那个敬虔的祷告，神就继续的对他说话，请你为某某人祷告，请你为牧师祷告，请你为什么什么祷告。因为神就把这个量给你了，因为你对神忠心祷告的话，神就把那个意念，把那个代祷的需要人都带到你的面前来，那你就在做神的工了。所以你不要轻看我年纪大，很多年长的他们在祷告上面非常有贡献的，在神的国里面很有贡献的。所以你不要轻看，年轻的也可以学习，不是单单年长的这样做。神很看重代祷者的，很多的代祷者看到很多的异象，听到神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心的跪在神面前，为着神的国，为着教会来祷告。同掌王权，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就去做，你不要单单进了以后回去还是继续一样的，你要突破，你要出来，你的信心要变成你的生命，变成你的生活。接下来第二段里面四到六条，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坐在这个旁边，我们一同的来领受神的恩典。好，我们再看。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作家这个海伦海勒，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人啊？ Helen Keller 啊， Helen Keller。 那么他是又聋又瞎的人呢，从他19个月开始的话，这个耳朵就聋了，眼睛也瞎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应该是很容易会放弃了，对不对？可是他没有。当他七岁的时候，他懂得怎么样去阅读啊、写作，他也知道怎么样去啊、跟人家沟通啊，非常的奇妙。那么他是用那个指头 finger alphabet 这个方法来跟人家沟通的啊，来读书、来写作的。所以呢，这个人非常杰出。当他到青少年的时候，他定义要进入那个 Harvard 哈佛大学。以前哈佛大学很出名嘛，对不对 ？Ivy League。可是呢，因为当时呢，他的情况呢，人家就不收他了。好了，不收他没关系，他还是有一个使命，还是要做自己要做这个要做的。结果呢，到最后呢，他的那个这个成就了，甚至美国的总统，在1964年这个 Lyndon Johnson 这个总统，他就颁发给他一个奖。这个奖就是说，在那个残障、瞎眼的那些人的当中啊，这个黑暗的这个世界的当中，他给他们有亮光，所以就颁这个奖给他，是公开的啊，这个非常荣誉的一个奖品，就说他是国家啊这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女子得奖，总统颁给他的奖。然后呢，有出名的那些人，好像那个Andrew Carnegie 啊，你知道 Carnegie Hall，Carnegie 那个很有钱的人啊 ，Carnegie， 还有呢那个 Mark Twain 的作家，美国那个很著名的作家啊，你们读书的也有读过他的书啊，还有呢这个 Alexander Graham Bell， 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Alexander Graham Bell 就是那个电话那个 Bell 啊，就是他说他是发明电话，有的时候不是他，不管怎么样。啊，他就是把这个电话推行出来的。那三个人联合都是说，这个女子啊是跟他的这个老师啊教导他的一个老师非常不容易的。两个是当代最杰出的女士，这个三个名人啊都称这两个人是非常有啊这个出名的一个人士。然后呢，连到他75岁的时候，那个哈佛的那个学校啊，就给他一个荣誉的。啊，那个学位，在那个时候从来没有给女的，只有他一个人拿到。那你听他怎么说呢？当他人家在给他奖品夸奖他的时候，他就说：因为我对基督的认识，因为我这个对神的信心，所以呢，我得到这些的奖品。因为我的这个瞎眼，我的耳聋，这个残障的缘故，我认识我自己。我知道神给我工作的使命，我也认识我的上帝。好不简单。所以你不要因为你在苦难的里面，在人生的软弱的里面，你就放弃，你就说就是这样的。他对于主有一个信念，有一个信心，他就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他的瞎眼，他的耳聋，这个根本就很困难的，在那么困难的里面，靠着基督，靠着神，他可以胜过这个困难，他可以活出基督，他可以为盲人，为了那个耳聋的人，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给他们有亮光，给他们有盼望。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可以这样的，好像这个基督徒海伦海勒一样，我们也可以有成就的，不但是在来生，甚至在今生，我们也可以有成就的。只要你愿意把你交在主的手中，靠着主的缘故，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有力量、一个复活的基督徒的。你愿不愿意这样做呢？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但愿你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基督怎么样从天上荣耀同等的地位降卑成为人，然后为我们这个受害，钉死在十字架上啊，甚至下到阴间，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啊，谢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把我们引到你的面前来，让我们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得着永恒的盼望，也让我们能够知道将来我们要与你一同的坐在天上，而且要同掌王权。主啊，你要帮助我们，给我们有一个盼望，给我们有一个真的信心，也是我们在生活的里面能够应用出来。我们现在自己在对神来祷告，我们向神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你在信仰上面你要缺乏信心，你求主给你信心。你没有这个盼望的话， 你在主的面前求主给你这个盼望。以前你不管不理的，你只看到今生的需要，你没有看到来生的荣耀，来生的那个永恒的那些的盼望，你求主来光照你。以及你要今生你不会再浪费你余下的时光，你就好好的去追求神，服侍神，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来认定你所相信的，然后谨守遵行。你在主的面前祷告，